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节。在上一次我们看到那位官，也就是犹大人的官，他不愿意舍弃他的财富，并且来跟随耶稣。当他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之后，耶稣就针对财富做了负面的批评。在一旁听见的人还有耶稣的门徒分别做出回应，耶稣也分别回答他们。然后路加就记载，耶稣向十二门徒第三次预言他的受难。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当这个有钱的官，他不愿意舍弃他的财富来跟随耶稣，耶稣就针对财富做了负面的批评。耶稣看着他，耶稣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换句话说，耶稣表明财富成为进入神的国的障碍。这里路加描述耶稣看着那个官，他看着这个有钱的官，以他属灵的洞察力，他指出财富使人在地上的生活拥有权势与控制力。我想这是今天我们很容易明白的，确实有钱的人不仅是有钱，而且有势，以至于他们就拥有控制力。由于他们拥有权势和控制力，他们就不觉得需要神，也不觉得有属灵的需要，以致他们很难转向神。我们上次已经提到，财富成为这个官的偶像。换一个说法，财富就成为有钱财的人的神。所以，财富使人产生错误的安全感。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很世上的人，包括连基督徒在内，我们觉得有钱我们就有安全感。所以财富让人产生错误的安全感，使人落入信靠物质资源和个人能力的试探。我们有了钱，我们就是信靠我们所拥有的钱。我们没有，如果没有钱，你的银行有足够的存款，你就很有安全感。所以你是靠什么呢？你是靠这种物质的资源，而且因为你有钱，你就可以做这做那。所以中国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你就可以有权势，有控制力。所以财富就使一个人落入信靠物质资源和个人能力的试探中，使人满足于自给自足。既然我们可以依靠我们所拥有的物质资源和我们个人的能力，我们就不需要信靠神。所以财富造成的这一种使人拥有权势控制力，使人产生错误的安全感，使人落入信靠物质资源和个人能力的试探，使人满足于自给自足，不需要信靠神，其实这就成为我们悔改和相信并且彻底来跟随耶稣的绊脚石。我们就觉得不需要转向神，因为我们可以靠自己，我们也不需要在凡事上依靠神，因为财富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误的安全感。 我们以为我们拥有钱，靠我们自己就可以来解决一切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不可能像前面所说的，变成像小孩子的谦卑，真正无助的来投身在神的恩典跟怜悯中，所以我们就很难转离这种自我依靠，以及这种金钱带给我们的错误的安全感，而真正来无助的依靠神，也就是所谓的相信，并且彻底的舍己来跟随耶稣。这是为什么耶稣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所以财主进神的国是很难的。所以这里我们真的是可以看见这个进神的国还有跟随耶稣其实是同一件事，因为耶稣邀请这个官变卖他所有的，把卖的钱分给穷人，耶稣说并且来跟从我。我们上次已经说了，耶稣就是他所寻找的永生的唯一的答案，在耶稣里面才可以得着永生，所以跟随耶稣才能够得着永生。但是现在耶稣以另外一个表达方式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换句话说，跟随耶稣做门徒，也就是进入神的国。耶稣是神国度的大君王，同时进入神的国是以另一个方式来描述救恩。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听见的人他们所做出的一个反应，他们说如果财主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那么难，是不可能，那谁能被拯救呢？所以进神的国是以另一个方式来描述救恩，而且是具有已经但是尚未的性质，也就是凡是真正悔改和相信的人是已经进入神的国，但是尚未进入完全实现的神的国。耶稣来，神的国就已经介入人类的历史，神这种理想的君王统治，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君王统治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这样的神理想的君王统治尚未完全实现，所以真正悔改相信的人，一方面是已经进入神的国，已经是接受耶稣君王的统治，然而也同时是尚未进入完全实现的神的国，也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神的国才能够完全的实现。接下来耶稣就说，他用一个夸张的比喻来表达财主进入神的国是不可能的。他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入神的国还容易呢。耶稣在这里是用犹太拉比夸张的手法来传递他的要点，强调有钱财的人不可能进入神的国。骆驼穿过缝衣针的眼是一句箴言。骆驼是巴勒斯坦地区最大的动物，而缝衣针的针眼是最小的开口，因此这个夸张的比喻是指不可能。任何人一听见骆驼穿过缝衣针的眼，马上的反应就是不可能，这么大 一个动物，而且骆驼在巴勒斯坦，我们刚刚已经说是最大的动物。冯一真的箴言是最小的开口，骆驼怎么可能穿过冯一真的言呢？所以这个夸张的一个比喻，就很传神的来传递了耶稣要表达的要点。耶稣以此来强调，财主进入神的国是绝对不可能，是何等的难。而且耶稣加上这个比喻，就表明了是绝对不可能。所以当耶稣针对财富做出这样负面的批评，在旁边听见的人，他们就发出一个疑问，他们说，那么谁能够被拯救呢？我们要了解，在犹太教中，财富成为进入神的国的障碍是不可思议的。一般的犹太人相信，财富是见证神对一个人生命的赐福。在旧约中，财富和物质的丰富是蒙神恩宠的一个记号。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以撒、神，他们是蒙神赐福、蒙神恩宠的人，神使他们拥有很大很多的财富。又好像约伯，约伯是敬畏神，神甚至邀请撒旦来看一看约伯这个人，他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约伯也是非常富有的人。在约伯记告诉我们，他拥有多少骆驼、多少的牛、多少的羊等等。所以旧约中财富跟物质丰富是蒙神恩宠的一个记号，所以财富见证一个人，见证神对一个人生命的赐福。神把丰富的物质赐给敬虔的人。那么犹太人在他们的想法，这样这个人他就有资源、有能力来做周济贫穷的善事，同时还有空闲可以读律法书和追求义。而对犹太人来说，周济贫穷是敬虔生活的三大柱石之一。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就以犹太人敬虔生活的三大柱石来指控法利赛人他们假冒为善的罪。那么这三大柱石，一个就是周济贫穷，一个是祷告，第三个是禁食。所以大部分犹太人期待有财富的人会承受永生，这是由于他们是以物质主义的观点来理解救恩。他们是以物质主义的观点来理解救恩，因为在旧约中，许多被用来描述弥赛亚世代的赐福的比喻，总是以物质化来表达。也就是说，在旧约里面，许多的先知，当他们宣告神在将来的世代，弥赛亚的世代，要带来复兴、带来恢复、带来赐福，总是以物质化来表达。例如在约珥书第二章，论到当以色列悔改，以色列和犹大悔改，神就应许要再一次赐福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约珥书第二章十八节，于是耶和华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子民，耶和华应允他的子民，对他们说，看哪，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新油，你们必吃得饱足。地土啊，你不要惧怕，你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你们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场又发青了，树木又结果子了，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也都效力了，等等。然后神要再次赐下时雨、秋雨、春雨， 他们的禾场会满了五谷，酒榨跟油榨会溢出新酒跟新油等等。阿摩斯书第九章论到在弥赛亚的世代，神要带来的赐福也是以物质化的方式来表达，说日子快到，耕地的必接着收割的，揣葡萄的必接着撒种的，大山必滴下新酒，小山必融化。我必使我的子民以色列被掳的人归回，他们必重建荒废的城，必栽种葡萄园，喝其中的酒等等。所以在旧约里面被用来描述弥赛亚世代的赐福，是以物质化的比喻来表达。所以犹太人就从这样的物质主义的观点来理解救恩。财富不仅表明一个人受神恩宠，同时证明一个人得救，而不是拦阻一个人得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听见耶稣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比骆驼穿过缝衣针的眼还要难，也就是不可能，他们就非常的困惑。其实他们这一种以物质主义的观点来了解救恩，岂不也是现代基督徒的观点？不但我们看见成功神学是强调财富、健康、神的赐福，就是一般教会的信徒也往往是以一个基督徒的成就、财富作为神赐福的一个记号。我们会看见很多时候我们邀请一些人来做见证，这些人在他们好像说他们工作的领域、他们的职场都是非常有成就，表明神祝福他们、神赐福给他们。或者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有就是说有能够赚得很多的金钱，也跟当时犹太人一样，他们把这些金钱拿去奉献。这就是犹太人觉得一个人有财富就可以去周济贫穷来行善，而周济贫穷是敬虔的一个表征。我们现在的教会其实也就是这样，我们许多好像被推崇的所谓的讲员见证做见证，其实某种程度都是以物质的蒙，好像物质的蒙赐福就作为敬虔的一个表征。但是其实圣经里面不是这样子说的，特别是在新约，在新约里面耶稣自己出生在马槽，有人要跟随他，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跟门徒传道工作期间，那些跟随耶稣做门徒的妇女来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等等。所以在新约的时代，使徒们，以使徒保罗来说，他曾经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他为他们再一次表达他们对保罗的爱，送捐项去给保罗而感恩。但是保罗说，他说我已经得了秘诀，我可以处卑贱也可以处丰富，我可以处饥饿也可以处饱足。事实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强调他是使徒，他所提出的一个他是使徒的一个有力的证明，其中其实所强调的不是财富和成功，乃是受逼迫，经常穿不暖吃不饱，而且遇见各种的危险等等。所以这些人听见耶稣对财富所做的负面的批评，他 他们就问耶稣，那么谁能够被拯救呢？他们这个问题背后的推理是，如果一个有钱财的人，他的财富是蒙神赐福的记号，使他有能力周济贫穷，显出他的敬虔。如果连这样的人都不能够进神的国，那么谁能够进去呢？谁能够被拯救呢？但是耶稣的宣告，我们看见当耶稣宣告的是对财富做的这个负面的批评，他是宣告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耶稣的宣告是有关进入神的国，听见的人的问题则是有关被拯救，或者说得拯救。所以进入神的国和被拯救或得拯救是表达相同的意思。在这里，被拯救或得拯救是描述一个人能够从他拥有的财富造成的沉重束缚中被拯救出来，也就是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耶稣拿起以赛亚书翻开读六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里耶稣说他的使命是使被监禁的得释放，财富在一个人身上造成沉重的束缚和捆绑，但是谁可以从这个束缚跟捆绑中被拯救出来呢？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财富使一个人信靠自己而不信靠神，所以财富在人的身上造成这种的束缚跟捆绑，怎么样才能够被拯救出来呢？事实上在希腊原文能够，那么谁能够，能够这个字是具有能力的意思，所以在这里的上下文中，听见的人他们是问耶稣是借着什么能力一个人能够找到救恩啊？那么谁能够被拯救呢？是借着什么能力一个人能够找到救恩？这是为什么耶稣接下来说对人来说不可能的事，是借着什么能力一个人可以找到救恩呢？耶稣回答说对人来说不可能的事。耶稣表明得拯救完全是在人的能力之外，不但财主不能够转离错误的安全感，以及对世上的财富和个人能力的依靠而转向神，并且任何人想依靠人的成就或者攻击来进入神的国都是突然的。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犹太人认为有钱人可以周济贫穷来显出敬虔，他们认为靠着这样的善行，这样的有钱人就可以得着永生。所以耶稣表明得救完全是在人的能力之外，不但财主不能够转离错误的安全感，不能够转离对世上财富跟个人能力的依靠而转向神，任何人如果想依靠人的成就或攻击来进入神的国也都是突然的。这种自给自足式的靠行为称义其实是得救的障碍，没有人能靠自己的力量转离拜偶像，转离拜财富为偶像的罪，或者其他任何的罪。实际上，任何人的得拯救，乃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也就是说，人类任何人能够得拯救，是一个完全不可能的事。这就是为什么 神要差他的儿子来救我们。所以耶稣接下来就说，对神来说是可能的，对人来说不可能的事。耶稣说，对神来说是可能的，人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转离拜财富为偶像的罪，不能转离错误的安全感，不能转离对世上财富和个人能力的依靠，也不能转离其他任何的罪。但是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就能够胜过。人永远不能够为自己做的事，神却为人做了。神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把罪的障碍除去，使人归向神。所以唯有借着神的恩典和大能的拯救，人才能脱离罪和死亡而得生命。人必须也唯有弃绝一切所有的自我依靠、自我主张和自我努力，转向那唯一有能力拯救人的神，跟随耶稣，这样才能够得拯救。当耶稣指出得拯救是在人的能力之外，但却是神为人所做，已经做成了这个拯救的工作，门徒他们当中的代表，也就是彼得，他就说话了。我们看见在福音书里面，彼得总是成为门徒的发言人，来代表其余的门徒说话。现在彼得再次成为门徒的发言人，代表其余的门徒说话。耶稣对财富所做的负面的批评使彼得感到忧虑，于是他很突然的就对耶稣说，我们已经撇下我们自己所有的并跟随你。我们和合本好像是翻译成撇下我们一切所有的，但是在原文希腊文是撇下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已经撇下我们自己所有的一切，所拥有的一切，并且跟随你。彼得这个话就令人想起第二十二节耶稣对那个官所说的话。耶稣吩咐那个官卖掉他的财富，他的财产，把卖得的钱分给穷人，耶稣加上并且来跟随我。所以显然彼得相信他们已经做了那个人所拒绝做的。耶稣要那个人卖掉他所拥有的，并且来跟随耶稣。现在彼得说，我们已经撇下我们自己所有的，并且跟随你。显然彼得相信他们已经做了那个人所拒绝做的。确实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一节记载，彼得、雅各和约翰，当耶稣呼召他们跟随耶稣，他们就撇下所有的，把他们捕鱼的船，甚至雅各跟约翰告别他们的父亲，他们真是撇下所有的，并且跟随耶稣。而路加福音第五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记载，税吏利未，也就是马太，听见耶稣的呼召，也是立刻就撇下所有的，并跟随耶稣。我们曾经说过，税吏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在当时是就是是一个可以以不正当的方式，也就是说他们替罗马政府收税，但是他们往往超收，多余的钱就可以中饱私囊，所以税吏是有钱人。 而如果一个税吏他辞职不干，这是一个肥缺，立刻就有人要补上去。所以马太，也就是利未这位税吏，他听见耶稣的呼召，他毫不犹疑的立刻就撇下所有的，并且跟随耶稣。所以彼得提醒耶稣，他们已经通过了那位有钱的官没有通过的试验，他们已经撇下他们所有的一切并跟随了耶稣，开始了跟随耶稣做门徒的旅程。当然彼得这话假设了在跟随耶稣做门徒之前必须彻底的舍己，否定自我，因为这是在第九章耶稣第一次向门徒预言他的受难，就清楚的表明任何人要跟随耶稣做门徒就必须彻底的舍己，否定自我。所以彼得表明他们通过了那位有钱的官没有通过的试验，他们撇下他们所有的一切并跟随耶稣，他们确实是舍己否定自我，并且来跟随耶稣，他们开始跟随耶稣做门徒的旅程。但是我们从下文接下来耶稣的回答，我们可以得知彼得的话其实是隐含了一个问题，这在马太福音中就明明的表达出来。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耶稣记载们彼得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并跟随你，然后加上那么我们将要得什么呢？所以在路加福音跟马可福音里面彼得表明他们撇下所有的并且跟随耶稣，在马太福音中清楚的表达出来彼得这个话背后隐含的问题，就是那么我们将得什么呢？这个隐含的问题显明门徒仍然没有舍弃他们追求伟大和荣耀的野心。因为在第九章耶稣预言他的受难，并且提出跟随他做门徒的人的要求，立刻不久之后第二次耶稣预言他的受难，门徒在路上就争论谁伟大。甚至路加福音22章，在最后的晚餐，他们路加福音记载还在争论谁伟大。所以这个隐含的问题显明门徒仍然没有舍弃他们追求伟大和荣耀的野心，并且他们仍然以配得神的恩宠或者可以赚取神的恩宠这样的观点来思想。这也反映出今天许多基督徒的心态，我们觉得我们为神，我们热心的服侍，我们舍，好像说我们奉献很多我们把自己的时间用在好像说福音的事工上等等，我们也觉得我们为神做了这么多，我们会从神得到什么样的报偿？所以这是彼得他对耶稣所做的这个对财富负面的批评，他做出的一个反应，或者说是他代表门徒所做出的一个反应。所以耶稣就回答，但是同时给予一个应许。虽然门徒追求伟大和追求荣耀的欲望是长久以来很显然的，所以在福音书里面我刚刚已经提到了，不 不止一次，路加福音里面不止一次记载他们争论谁为大。当然路加福音是省略了雅各跟约翰也是来求耶稣他得荣耀的时候，或者说他得国的时候，他们可以一个坐在他的右边，一个坐在他的左边。所以门徒追求伟大跟荣耀的欲望，追求荣耀这样的欲望是长久以来很显然的，甚至到了最后晚餐还在争论谁为大。然而他们也确实是做出撇下所有的并跟随耶稣的行动。耶稣已经多次说明跟随他做门徒的要求，在路加福音9:23，也就是第一次耶稣预言他的受难的时候，耶稣就已经很清楚的对众人，还不只是对门徒，耶稣就对众人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而且是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特别是在路加福音14，我们前一阵有讲这一段，耶稣看到很多的人与他同行，他就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爱我胜过爱，原文是恨，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33，你们无论什么人，如果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耶稣多次说明跟随他做门徒的要求，彼得的话也假设了这样的要求。耶稣说明跟随他做门徒要求不可思议的自我牺牲，必须向自己和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的东西都死了，也必须把耶稣放在超过家庭的优先次序之上。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要跟随耶稣做门徒，必须充分完全的舍己，舍弃自我，并且充分完全的把自己委身于耶稣，全然的降服于耶稣，并且顺服耶稣，全然的倚靠耶稣和信靠耶稣，绝不随从自己的意思，也不容许任何的人事物介入在他和耶稣的关系之间。这就是耶稣多次提出跟随他做门徒的要求。事实上，在这里，耶稣论到进入神的国，耶稣是神国的君王，所以跟随耶稣做门徒，也就是进入神的国。但是接下来，耶稣就给予一个应许。耶稣他再一次以我实在告诉你们，或者说我阿门的告诉你们作为开始，来强调以下的话，也就是以下他所说的神的应许是绝对的真理，而且是十分的重要。耶稣说，没有一个人为神的国的缘故撇下房屋或妻子或弟兄或父母或儿女，不在今世，也就是现今的世代，不在今世得到许多倍，在来世，或者说将要来的世代，在将要来的世代得永生。耶稣这个表达方式是用双重的否定，他说没有一个人为神的缘故撇下这些东西，不在现今的世代得许多倍，在将要来的世代得永生。所以没有一个人不在，他用双重的否定来强调十分的肯定。用我们现代的比喻， 现在的一些语文的表达，譬如说英文用不少 （not a few） 来强调很多，来强调 many。所以耶稣在这里也是用这样双重的否定来强调十分的肯定。而耶稣说，没有一个人，就把焦点从12个门徒延展到每一个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问题是彼得提出来的，他说：“我们已经撇下我们所有的，并且跟从你。”但是现在耶稣说没有一个人，所以现在已经把焦点从12个门徒延展到每一个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耶稣说：“凡为神的国的缘故所做的牺牲。”这里耶稣举出两种主要的类型，第一种，就是所拥有的财物，这里耶稣所举出的是房屋，撇下房屋。第二种就是家庭或者说家人，这里耶稣列了妻子、弟兄、父母和儿女。事实上，只有路加福音加上妻子，在马太跟马可所列出来的家庭或者说家人没有列出妻子，但是在路加福音还加上了妻子。所以，耶稣应许为神的国的缘故所做的一切牺牲。这里耶稣所列出的是在财务上所拥有的财务上和家庭的牺牲，为神的缘故所做的一切的牺牲，耶稣应许神都必报偿，神都必报偿。神不但知道他们所做的牺牲，并且神也要为他们辩明和报偿他们，但是神不是欠人的债，来偿还给人。换句话说，这并不是我们可以去赚取得来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见耶稣所应许的报偿是什么啊？首先，耶稣把先前的强调翻转过来。先前耶稣强调一个人必须彻底舍弃一切来跟随耶稣，可是现在呢，耶稣强调一个人从神得着的报偿，比他为神舍弃的更有价值。所以当我们看接下来耶稣说明神的报偿，他是把前面的强调翻转过来，在前面耶稣强调一个人必须彻底舍弃一切来跟随耶稣，可是现在耶稣的强调乃是放在一个人他从神所得着的报偿是比他为神舍弃的更有价值。好，那么然后我们就看这里耶稣应许的报偿，分为现今的世代和将要来的世代两方面。这就是跟神的国一样，是具有已经上位的性质。神的国是已经开始了，但是神的国尚未完全实现。所以这里耶稣的报偿也分为现今的世代，在现今的世代和在将要来的世代两方面。耶稣应许在现今的世代将得着的是得到许多倍。当人为神的国的缘故撇下房屋、妻子、弟兄、父母或儿女，那么他们在现今的世代将得到许多倍。这个得到许多倍，是指向国度时期所倾倒出来的弥赛亚的祝福。一个人，他为神的国的缘故撇下他的家庭，神将以一个新的属灵的家庭来偿还，那也就是神的家，也就是教会。一个人为神的国的缘故撇下所拥有的产业和财富，神将以属灵的产业来报偿。所以，这个得到许多倍，是指向神国度时期所倾倒出来的弥赛亚的祝福。 虽然为神的国的缘故，譬如说宣教士，他们必须撇下他们的家庭，他们必须撇下父母，他们到可能有一些异文化、跨文化的宣教士，到一个很遥远的地方，或者说有人为了顺服神的呼召，可能家人反对。耶稣曾经说，我们的仇敌就是我们家里的人，也就是说许多时候我们所经历的反对和逼迫，有时候是来自我们的家庭。所以为神的缘故撇下一个人的家庭，神会以一个新的属灵的家庭来偿还。他虽然失去了在地上血缘的家庭，但是他会得到一个新的属灵的家庭。一个人为神的国的缘故撇下所拥有的产业跟财富，神要以属灵的丰富的属灵的产业来报偿。这是耶稣应许在现今的世代为神的国度所做的牺牲将得到的报偿，从神而来的报偿。同时耶稣应许在将要来的世代要得着什么呢？耶稣说将得永生。耶稣这个应许是跟那个官的问题形成一个囊括在内，英文就是 inclusio。 因为那个官在路加福音18章18节是问耶稣他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里耶稣应许为神国的缘故所做的一切牺牲要得到在将要来的世代，在将要来的世代得永生。所以耶稣可以说现在直接回答那个官的问题。那个有钱的官想要借着行善来赚取永生，但是耶稣清楚地说明，只有借着撇下一切所有的并转向神，而且跟随耶稣，完全为耶稣而活，遵循耶稣一切的话，才能够得永生。而耶稣这个得永生的应许与进入神的国以及得拯救是平行的，可以说是同义词，然而各有不同的强调。得永生是强调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17章第三节，他为永生下了定义。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我们已经一再的强调，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这不是指向理性知识的一种知道。认识在圣经里面永远是指向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字在旧约里面被用来描述夫妻同房这么亲密的关系。所以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是跟神或者说跟耶稣之间建立了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罪使人与神隔离，这是属灵的死亡。在属灵上我们是死的，虽然身体是活着的，但是属灵上我们是死人。借着耶稣的救赎，使人得到罪的赦免，得称为义，并且得生命，得永生，也就是我们不再与神隔绝。我们在属灵上原来是死的，但是耶稣来救我们，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还被称为义，并且被赐给永生，也就是我们不再与神隔绝，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关系。 耶稣说这就是永生。因此，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真是应该要帮助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只是口里称耶稣为主，我们是不是真正跟神、跟耶稣有一个真正个人亲密的关系？否则，我们不是活着的，就是否则我们没有这个生命，并且这个永生是具有已经但是尚未的性质。所以在这里，耶稣给门徒或者说给每一个为神的国的缘故而做的一切的牺牲，神的报偿是在将来的世代，将要来的世代可以得永生。所以表示说尚未，也就是说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永生。但是在约翰福音一再强调，信耶稣信的人就已经有永生。所以永生是具有已经，凡是悔改相信的人就得永生，就已经得着永生，但是尚未得着充分完全的永生，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然而这里耶稣提出要得着在将要来的世代能够得到永生，必须要为神国的缘故撇下一切，并且跟随耶稣。而进入神的国，则是强调接受神君王的统治。一个神国度的百姓是完全没有保留的降服于神，顺服神，依靠神，信靠神，来接受神君王的统治。这也同样具有已经和尚未的性质。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说，神已经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入他爱子的国度。但是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一节说，如果我们能够充充足足的能够结果子，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能够结出许多的果子，那么就可以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而得拯救则是强调神的拯救，同样也是具有已经和尚未的这个性质。路加福音十七章，或者说其他有一些像患血漏的妇人等等，耶稣最后对他们说，你的信心使你被拯救。耶稣是用拯救这个词，这个词不但指他们的身体得医治，属灵也得拯救。所以已经因着信得拯救。但是彼得前书第一章五节也说到，神会保守我们，只等到将来在末最后的拯救啊，让我们可以得着在末日最后的拯救。所以得救也是具有已经和尚未的性质，但是得永生、进入神的国、得拯救，可以说是论到相同的事，只是有不同的强调。接下来我们看到路加就记载耶稣预言他的受难。我们要先看在路加福音的上下文中，耶稣这个预言他的受难跟前文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这是耶稣第三次向他的门徒预言他的受难，也是最详细的一次。这段经文一方面是继续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旅程，我们说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节就开始了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旅程。而耶稣这个 第三次预言他的受难，是为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之目的来下定义。他往耶路撒冷去最终的目的是在耶路撒冷完成他的使命，神差他来完成的使命。在那里耶稣要被杀害并且第三天复活。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耶稣的受难，耶稣如何舍己顺服神，也是跟前文中那个官不肯牺牲甚至是他的财富形成一个绝对的对比。耶稣是牺牲他的生命，但是那个官甚至只是他的财富他都不愿意牺牲，所以形成一个绝对的对比。同时这段经文也说明，门徒也许为神的国牺牲他们的产业和家庭，耶稣却为他们牺牲他自己的性命。这乃是以一个微妙的方式来为耶稣以上的讲论给予一个注释，或者说给予一个说明。虽然永生是被应许了，但是通往永生的路径是借着耶稣的受难而为人打开的。所以要在这样的上下文里面，我们才可以更清楚明白神的话要启示的真理。如果我们只是单单看耶稣预言他的受难跟上下文不连贯在一起的时候，本身确实也是启示了一些真理，但是跟上下文 连贯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真是可以看到，更清楚的看到神的话是要向我们说什么。所以一方面耶稣这个预言受难是为他往耶路撒冷去的目的来下一个定义，同时也跟前文中那个有钱的官形成一个绝对的对比，但也是以一个微妙的方式来说明，虽然耶稣应许门徒为神的国所做的牺牲，神将要以永生来报偿他们，应许他们在将要来的世代中他们可以得永生，但是通往永生的路径是借着耶稣的受难而为人打开的。门徒或许为神的国牺牲他们的产业跟家庭，耶稣为他们牺牲他自己的性命来为他们打开通往永生的路。所以我们看，首先这里记载耶稣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虽然耶稣跟门徒这显然因为耶稣是往耶路撒冷去，但是我们从接下来的记载知道他是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所以显然耶稣和门徒是和一大群朝圣的人同行。因此耶稣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给他们私下的教导。耶稣预言第三次向门徒预言他的受难，耶稣以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来开始他的预言。耶路撒冷是耶稣完成他的使命的地方，但是这里耶稣不是说我上耶路撒冷去，而是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这表明门徒将与耶稣一同经历耶稣的受难，将参与即将临到的反对。门徒既然跟随耶稣，他们也就分享耶稣将要经历的受难以及将要面对的反对。接下来 耶稣强调，他的受难是先知所记载的关于人子的一切事的应验。耶稣说，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其实是先知所记载关于人子的一切事都要应验。换句话说，这是显明在救恩历史中神的计划，所以先知所记载关于人子的一切事，这是显明在救恩历史中神的计划都要应验，都要成就。耶稣接下来就第三次预言他的受难。耶稣说，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且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前面描述耶稣被交给外邦人，接下来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这些动词都是用被动式，他要被戏弄，被凌辱，被吐唾沫，然后接下来鞭打他，杀害他，他要复活，都是用主动的方式，要外邦人要鞭打耶稣，要杀害耶稣，第三天耶稣自己要从死里复活。好，这次的预言，也就是这第三次的预言，如果我们跟前面两次耶稣预言他的受难来做比较的话，添加的新的要素主要是耶稣说明将由外邦人来执行耶稣的死刑，所以耶稣说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在前面有提到耶稣要被交给犹太人的这些领袖，第一次耶稣预言的时候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跟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第二次耶稣的预言也是说，在第九章第四十四节，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但是这一次第三次跟前面两次最主要的一个新的要素，新添加的要素，耶稣说明是由外邦人来执行耶稣的死刑，并且他们将要羞辱他。罗马政府不允许犹太人执行死刑，犹太人的公会虽然定耶稣为死罪，但是他们必须把耶稣送交罗马巡抚，经由罗马政府审问，而且被定罪之后，才由罗马政府来执行死刑。所以这是第三次预言受难所添加的最主要的一个新的要素。同时这第三次的预言受难也强调人子将要受到完全的屈辱，人子将要受到完全的屈辱。犹太人没有办法想象把任何犹太人交给他们藐视的外邦人，这是他们最不愿意做的事，但是他们却把耶稣交给外邦人。耶稣不但将要受同族人的藐视，他也将要受外邦人的藐视，连外邦人也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身脸上。所以这是完全的屈辱，不但是犹太人，连外邦人也藐视耶稣。因此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53章第三节就已经预言了这位 弥赛亚受苦的仆人，他将要被藐视。所以在53章53节，他被藐视，被人拒绝，常经痛苦，多经忧患，他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他被藐视，我们也不重视他。在耶稣预言第三次预言他的受难，特别强调他将受完全的屈辱，并且全部人类的世界共谋他的死亡，不但是犹太人，外邦人执行这个死刑，不但犹太公会定他死罪，而且由外邦人来执行耶稣的死刑，所以全部人类世界共谋耶稣的死亡，所有人转为反对他。但是我们要明白，耶稣三次预言受难有一个共同的主旨，这个共同的主旨都是一方面显明耶稣的受难是出于神的旨意跟计划。所以特别这第三次的预言受难，耶稣说是要应验，或者说先知所记载关于人子一切的事情，现在都要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的预言受难，一方面显明他的受难是出于神的旨意跟计划，另一方面显明耶稣自己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定义把自己委身去遵行神的旨意。耶稣清楚知道摆在他前面的命运，清楚知道受难的细节，他却刻意和定义选择顺服神，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二章描述耶稣这种舍己和顺服。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也就是说，耶稣他是神，他有神的形象，他拥有神的本性，他是神，但是他不以他自己是神是必须紧紧抓住不放的，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思就是说，不把自己与神同等看为是必须紧紧抓住不放的，反倒虚己，这个直接翻译就是倒空他自己 empty himself， 也就是舍己，反倒完全的倒空他自己，舍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他如此的舍己跟顺服，在这里路加福音的上下文中，在此处的上下文中，成为最极致的典范。耶稣他如此的舍己顺服神，他这样的舍己顺服神，就成为舍己顺服神最极致的典范。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就要求凡事要跟随他做门徒的人，也必须效法他一样的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并且跟随耶稣。在这里上下文我们看到，进入神的国要求撇下所有的一切，并且要跟随耶稣，而跟随耶稣，耶稣所提出的要求是要舍己。所以这个撇下所有一切， 最根本的。不但是财务，不但是家庭，而是要求舍己。舍己是最根本的。对我们罪人而言，舍己是必须的，因为罪的本质是以自己取代神，扮演神。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当撒旦试探夏娃的时候，他说：神为什么不让你们吃这个善恶树的果子？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你们的眼睛会明亮，你们可以像神，你们就可以像神一样，你们可以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其实就是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人类的罪的基本的本质，乃是我们以自己来取代神。夏娃和亚当就吃了，因为他们听从了撒旦的谎言，你就可以像神。但是我们是受造的人类，我们永远不可能像这位创造的神，我们不可能有他的智慧，不可能有他的能力，不可能拥有他一切的属性，我们怎么可能取代神，扮演神？但是亚当跟夏娃吃了这个果子，也就是说他们听信了撒旦的谎言，他们就认为自己像神，可以来靠自己来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就以自己来取代神，来扮演神。所以对罪人来说，舍己是必须的。舍己就是放弃自己，抛弃自己，或者舍弃自己。换一个说法，拒绝接受自己的权柄。因为我们如果自己扮演神，那我们就是拥有最高的权柄。但是舍己是拒绝接受自己的权柄，拒绝让自己做主。或者换一个表达方式，在圣经里面，保罗的书信，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或者他说，我们把我们的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或者他说，就这世界而言，我已经钉十字架。所以这个是强调这个我已经死了，那也就是这个我不再能够做主，不再能够来扮演神的角色。所以我们必须继续不断对我们自己说不，而继续不断对神说是的。这是需要在实际生活中去活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活出这样的一种生活，我们凡事都要遵行神的话，我们凡事都要求问神，我们凡事都要倚靠神，凡事都要降服于神，凡事都要顺服神。也就是说，我不再来做我生命的主，不再扮演神，在我生命中不再扮演神的角色。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不再扮演神的角色，我们不再取代神来做我们生命的主。那从正面反面来讲，那我们就是要听从神，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要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先来求问神，我们每一件事情都要依靠他，不靠自己，并且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我们都完全的降服跟顺服神。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进入神的国要求撇下一切所有的，并跟随耶稣，而跟随耶稣要求舍己。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在 登山宝训，他说，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入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也就是只有遵行耶稣的话，而且在凡事上来遵行耶稣的引导，凡事都按着神的引导、神的带领、神的旨意来生活。那其实我们已经说了，我们是没有能力的，我们是灵里贫穷的，我们没有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因此这里的这个要求，这个舍己的要求，其实第一步是要先做这个意志的抉择。我们要做这样一个抉择，我定义要转向神，转离自我，转向神。我定义要转离自我，转向神。做出这个意志的抉择，我们就需要第二步祷告，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能力。虽然我们已经做了这个意志的抉择，可是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我们没有能力，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能力去完全顺服神而不听从自己，所以我们就是需要去祷告。所以我曾经前两次也跟大家分享，我这一次在生病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在深入的来在这个舍己这个事情上深入的来挑战自己。其实圣灵光照我，让我看到我们人的罪性就是以自己来取代神，并且来扮演神。所以任何事情发生，我们这个我立刻就跳出来，我们有我们的想法，我们有我们的期待，我们有我们的这个理性的推论，我们很多，我们就是真的，我就是看到我真是在扮演神，我真是看到什么都是这个，我立刻就跳出来发动。所以我就不住的祷告，我不住的求，我不住的求神救我，我不住的求神帮助我。每一次这个我一发动，我求圣灵让我非常警醒，可以这个我一动，我就可以知道这是我自己的意思，我就立刻选择，我就立刻拒绝他，这是一个意志的抉择。然后可是我同时，其实不是事情临到的时候，事情没有临到，我就不住的祷告，我不住的为这个舍己能够真正的抛弃自我，而且什么事情真的不要靠自，不敢靠自己，我没有智慧，我什么事情都要来向神求智慧，而且我很渴慕真正明白圣经上的话，然后我可以去遵守，我很渴慕真正认识神。其实这一次生病，神也真的是很深的光照我，真的一而再再而三指出来，我们真是读神的话读完就丢在脑后，没有去遵行。我的意思就是说，譬如说我刚刚说这个求智慧，雅各书第一章说，你们中间缺少智慧的，你们可以向那后赐予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求，他就必赐给你们。我就看我没有做这个事情，所以现在我真是悔改，我知道我没有智慧，我知道神才有智慧，他是智慧的源头，他才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们这个罪，这个我，以为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以为我们有判断的能力，以为我们有能力来做很多的选择，我们有能力好像来看什么对我们自己最好最有益处。我们真是愚昧啊，我们的罪根本让我们的眼睛是完全瞎的，我们不但没有能力，而且我们是瞎子。所以呢，这个舍己 就是要彻底，不能只是轻轻忽忽的说。也许我们当中很多人也这样祷告，可是你必须要去彻底的去看见自己这个罪，彻底的做出你意志的抉择，转离你的自我，需要圣灵帮助。任何时候我们都警醒的拒绝听从自己的意思，而且拒绝的时候是真的是清心的，也就是说心中没有任何的这种任何的自己任何的自己的想法，任何自己的欲望。当然绝对不是不用我们的脑子，好像变成我们舍己就变成我们就变成机器人，神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神的意思并不是叫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智慧，舍己其实是关乎我们自己在做主，我们自以为聪明，我们扮演神，我们根本也看不到明天是如何，可是我们就已经为明天做了很多计划。我们说啊，这样好那样好，我要送我的小孩去这个学校，我们做很多的计划，然后做很多的我们自己去 make 做很多的判断，可是我们从来看不见我们自己是愚昧的，而转向神，去向神求智慧，承认我们没有智慧，承认我们真的是以自我为中心，没有以神为中心，我们没有能力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耶稣说的那么清楚，只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入神的国，或者换个话说，只有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也就是真正的舍己，并且真正的不再靠自己，真正的依靠神，真正的信靠神，真正的降服于神，真正的顺服神。我就常常觉得，我常常求，我求神让我可以效法耶稣的榜样。我真是看到，若不是耶稣这样的顺服，神拯救的计划就不能够完成，今天我们就没有这个救恩。同样，我们如果要被神所使用，我们必须是完全的舍己，像我们的主一样的舍己，并且像他那样的顺服，存心顺服，以至于是顺服到完成神交给他完成的使命。我真的是经常做这样的祷告，我知道我没有能力，可是我也很深切的渴慕我可以像耶稣那样的顺服神，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来服侍神，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接受他君王的统治，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能够活出一个生命来为他做见证，使别人真的是能够看见他的荣耀。所以这是耶稣为什么在这里的上下文，耶稣预言他的受难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不只是他关于耶稣自己来显明这是神的旨意，并且他定义委身去遵行神的旨意，但是最后作者说明门徒却不明白。这里作者是用 ABA 的一个形式，也就是说在34节 A 就是门徒一样也不明白，和合本翻成说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首先就是说门徒一样都不明白，一点也不明白，这是 A。 然后 B 呢，这些事的意思意义，这些事的意义，也就是耶稣这个预言的意义，向他们是被隐藏起来的，这是一个被动式，是被向他们是被隐藏起来的，这是 B。 然后 A 又回到 A， 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具有一个 ABA 的形式。 这个 ABA 的形式强调两点。第一点，强调门徒和其他犹太人一样，认为弥赛亚君王是弥赛亚君王是一个得胜的君王。他们不能够明白受苦的弥赛亚乃是弥赛亚的使命的一部分，或者说他们所认为的弥赛亚是得胜的君王，受苦的弥赛亚不是得胜君王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个得胜的君王是不会受苦的。所以，但是他们就不明白，受苦的弥赛亚乃是弥赛亚的使命的一部分，他是借着在十字架上打败一切的仇敌，并且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所以这是首先强调门徒的不明白。但是 ABA 这个 B 中间说明这个预言的意义向门徒是被隐藏的，这个被隐藏，这个被动式是出于神的被动式，英文就是 divine passive， 表明是神主动的把这些事的意义向他们隐藏起来。那我们已经说过了，这种出于神的被动式是因为犹太人敬畏神，他们会称神的名，他们不敢 直呼神的名，所以当他们描述神的作为，他们就用被动式的方式，因为这样子就可以不需要提到神的名。所以这些预言的意义，这些事的意义向门徒是被隐藏起来的，那就是说明是神主动把这些事的意义向门徒隐藏起来，必须要等到预言被实现之后，他们才能够明白神整个拯救的旨意跟目的，以及先知的预言在其中的应验。当然，从其他的书卷我们知道，耶稣完成这个使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被高举，他就把旧约神预言在弥赛亚的世代要把他的灵浇灌一切有血气的人，也就是神应许要赐下圣灵，而圣灵来，他要使我们能够明白，使耶稣的门徒能够明白这些事情所具有的意义。这在约翰福音里面是特别很明显的说明，要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才能够明白神整个拯救的旨意跟目的，以及先知的预言在其中的应验。所以今天这段经文还是接续进入神的国必须要具备的条件，但是进入神的国和得永生以及被拯救或者得拯救，都是描述或者说都是讲论相同的一个相同的意义，也都是讲论同样的一件事。当我们把这些耶稣对这位官所说的提出的邀请，以及耶稣对于财富所做的负面的批评，以及论到得拯救完全是在人的能力之外，但是人永远不能够为自己做的事，神却为人做了，以及门徒表明他们确实是通过了这个关所没有通过的试验，他们已经做了这个关所拒绝做的事，耶稣也就给予一个应许，他们为神的国所做的一切牺牲，神必报偿。而这个报偿 是在现今的时代，基本上是神国度的赐福，弥赛亚国度的赐福，我们可以经历，我们可以经历神弥赛亚国度的赐福，倾倒出来的赐福，属灵的家庭，属灵的产业。但是在弥赛亚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在将要来的完全实现的弥赛亚的国度中，我们将得着完全实现的永生，也就是得以进入神的国，也就是得救，得拯救，得最后的完全得拯救，并且得以进入完全实现的神的国。但是我们把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看见所要求的进入神国度的条件，所要求的得永生得救的条件，或者说所要求的得救的条件，用最简单的圣经所提出的要求来表达，就是悔改和相信。但是我想今天我们就是把悔改跟相信挂在嘴巴上讲，我们到底明白多少？我想我真的是要为神做见证，这一次生病神给我机会很深入的来真正的把自我舍弃，当然我并不是说我已经达到完全，但是我上次也跟大家分享这种的深度的舍己，深度的转向神，带来今天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这个真的是一个神的奇妙的拯救的大能，因为真是知道自己是没有能力的，自己是没有能力的。但是我们的悔改和相信，这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所做的一个抉择。正如耶稣你看他清楚知道摆在他面前的命运，他清楚知道受难的细节，他却刻意和定义选择顺服神。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你愿意做，然后向神求，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做出这样的选择，神求神给我们能力去活出我们所做的选择。神的大能真的是有能力让我们经历我们可以胜过我们胜不过的罪，我们可以得胜我们胜不过的试探，我们可以真正不听从自己，而真正的谦卑无助的像小孩子一样的凡事都来依靠神，凡事真正的信靠他。当我们没有智慧，我们去求智慧，他应许我们就必赐给我们，我们就存着这样的信心，我们安静的等候，等候他按着他的应许给我们，赐给我们智慧。就是真的是我现在就真的是一点一点的，每一句神的话，神所说的，我求神帮助我就去遵行。真的，我就是跟神说我要遵行，我先做我这样的一个心意志的抉择，然后我就会求神，求说主啊，你就来赐我你的拯救的大能，让我就是可以实际的去有能力去遵守。我想今天这一段经文最触动我的心，就是我们为神的国，无论我们有所做的牺牲多少，其实基本上 我们若是愿意这样子的舍己，我们也就可以胜过财富的偶像、财富的束缚，我们可以胜过，我们可以对神的顺服超过我们对家庭的优先次序。我们真的是就没有什么不能舍了，真的是就没有什么不能舍了。而当我们转向神，神真是他给我们的报偿，远远是比我们所丢弃的更有价值，而且是更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他的舍己和顺服，才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带给我们这样的拯救，带给我们这样的生命。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渴望跟随他，真的是渴望来效法他一样的舍己，并且完全的顺服神，活出真是像基督的样式，来彰显神的荣耀，来敬拜，来侍奉他。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真的是觉得我是拙口笨舌，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来求问你，你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主啊，你真的给我很清楚，就是这个舍己。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是他这样子的虚己，倒空他自己，然后完全的顺服他的父。今天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个救恩，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个生命，我们才可以进入神的国。主啊，我们真的是得了拯救，我们就应该活出一个生活，真的不再活在那种让自己来取代神、来扮演神。我们信靠的是自己，我们依靠的是自己，我们甚至听从自己的权柄，我们什么都是还在让自己做主。如果是这样，我们是不可能进入神的国。虽然我们不是一日就改变，一步就登天，不是立刻就好像全部就已经换了一个人，但是我们真的是可以经历。主啊，我真的是要感谢你，我真是经历在这一次生病之后，我觉得我是换了一个人，我真的是不一样了。那我没有办法去跟别人很详细的说，但是我知道主你也知道，每一天的生活真的是过了一个真的是跟以前不同，实在是警醒的活在你的面前，警醒的拒绝自己，警醒的凡事都来寻求你。主啊，你真的是给我们是实在是最好的，我们真的要这样子来信靠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天父，我们真是愿你自己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这些是圣灵的工作，我知道只有圣灵可以来教导我们明白，来向我们的心说话。当我们真正听见圣灵这样的教导，这样子的来打开我们的心，来使我们真正觉得这些话是对我说的， 觉得这些话叫我们扎心，叫我们真的是心被打开，那么我们真的可以经历一个新的生活，一个被改变的生命。天父，谢谢你，我真的是要说，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定义要经历你这个拯救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荣耀。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